第十三章，首先一个生产妇人，这是森森的母亲马诺亚的妻子，所以这一章是生产妇人谨慎遵命，生产妇人谨慎遵命啊，要得着一个属灵的男孩子，那最重要的是生产妇人啊，有好的生产妇人一定有好的男孩子兴起来啊，所以这一章呢特别讲的马诺亚的妻子是怎么样的蒙恩啊，是一次两次向他显现啊，说做生产妇人要谨慎要听命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开始看这个士师记的十三章一节，又行恶被交敌手啊，这个十三章啊，所以神啊特别向这个马诺亚的妻子显现，这里一个原因什么，就是第一节，第一节就是一个背景，是第一节给我们看到什么，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，多少次的恶性循环啊，每次啊神借着士师拯救了他们，士师死了，他们又什么，又去行恶，又去离弃神，去拜假神，去拜别神，去拜朱巴利，又是拜亚瑟拉，又是拜亚斯他路啊，以至于大大得罪神，神发怒把他们交在仇敌手里，所以这次也同样是这样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，你看多少年了，四十年之久，我们讲这四十年怎么过来的，痛苦啊，受辖制啊，不得自由啊，成了罪的奴仆啊，啊，成了别神的奴仆啊，被别神辖制，被世界辖制，痛苦到今天，因为痛苦是一定呼求神呐、我们活不了了，请你拯救我们吧，啊，脱离这些个外邦人呐、脱离这些个别神呐、所以第二节开始，我们看到神是有恩典有怜悯，只要人肯哀求神、呼求神，啊，在神面前肯谦卑、肯认罪、肯向神呐、祷告呼求的时候，神的恩典就领导。所以现在第二节开始，我们就看见神怎样向马诺亚的妻子显现，啊，先后是两次。这一段从第二节应该到十四节，这一段就是预备生产妇人。生产妇人本身先要预备好，因为这个女人这里告诉我们，她是什么呀？既不会怀孕，也不能生育。但是神找到了他。第二节，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，名叫马诺亚，马诺亚的名字是安息啊，安息很好啊，但是你要在神旨意中安息，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你真正来到主的面前你才有安息啊，糊里糊涂也不明白神旨意，我看这不叫安息，是不是，这叫什么呀，这叫懒惰，是吧，哎，这个叫不追求，那叫安息嘛。他很安心，他的妻子不怀孕不生养啊，不生育，但是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，感谢主，从来都不蒙恩啊，也不怀孕也不生育，可能自己也觉得没有希望，这个人间没有希望，而且是很大的羞耻，一个妇人啊，出了嫁，结果呢不会生育，没有儿女，但是你看恩典领导，他也没有做什么，就是使者是耶和华的使者，注意啊，这一章圣经特别讲的耶和华的使者，他们呢，他们夫妻两个说这是神人，神人就是属神的，这是像神一样的神人，其实是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，就对他说了，向来你不怀孕不生命，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所以这是神赐的，这没得说，有的人呢、不能怀孕呢、看病啊，中医啊、西医啊，可要看了，看来看去，有的说他就是不能生育，这个是神恩的，你从来你都不生育，现在你必怀孕，而且生一个儿子，所以神是为了民，为了整个以色列的民，神这样的要拣选，拣选一个人，借着这一个，马诺亚的妻，所以底下就对他的要求。做一个生产妇人，你要有什么呀？有资格，神对他有要求，这个要求就是你一定要谨慎，恐惧战兢，守住主的命令啊！而且要什么？要谨慎的，要听命。下面就具体提到对他的要求是什么。所以今天你 你我要做属灵的生产妇人，神借着我们付代价祷告呼求，是吧？体会神的心，主也能够给我们借着我们的祷告产生许多的工人，许多男孩子。但是你本身，你的本身最要紧。所以今天这一段就对生产妇人的要求，就本身要紧，要谨慎，要谨慎，是吧？底下就提了，谨慎什么呢？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，一切不洁之物都不可以吃。一个限制，有些东西不能喝，有些东西不能吃。人在吃喝上最不容易有节制，我爱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我想喝什么就喝什么，是不是人都是这样？哎，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，我想吃的，我想玩什么我也要吃，我要喝的我就喝，谁管得了谁？但这里你要限制自己，你为了要得到一个男孩子啊，本身这个要求就是民数记第六章，我们自己可以看看民数记第六章，整个这一章就讲到要做拿西尔人，要离俗归神，也叫归耶和华为圣。那就是不仅要求是工人，乃是以色列所有的百姓，只要你有心，你愿意来侍奉神，专心的爱主，有一个阶段，不管是以色列的百姓是男是女，都可以向神许这个愿啊，做哪些人，做哪些人的要求就特别严格，甚至他的要求和大祭司的要求一样，对大祭司就是这样。后面啊，这章没有细讲，是吧？民数记那里讲，甚至你不能挨近死尸，哪怕你父母去世了，你都不能够沾染，不能够沾染，因为你是哪些人，你就要分别为圣。所以这里不能喝的是什么呢？清酒浓酒，酒是最美的味道，酒是代表人间的享受欢乐啊，这个，而且呢，清酒浓酒当然一定有区别，清酒就是你有一点的体贴肉体都不可以，不可以体贴肉体，因为圣经告诉你体贴肉体也就是死，你的生命跟主就断了，就隔绝了啊。当然浓酒更不可喝了，浓酒代表放纵，你今天不要体贴肉体，你更不能够放纵肉体。人最容易了，是吧？尤其我们年老了，老了嘛，有了退休金了嘛，哎，可以安稳的在那里养老了嘛，吃喝醉酒享受不可以啊，不可以放纵，都不可以喝，是吧？啊，就是说一切葡萄所结的什么什么都不可以，变相的享受啊，安逸舒服啊都不可以。而且呢，不洁之物也不可以吃，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饮食上特别有要求，在利未记第十一章、申命记十四章都提到，是吧？分蹄倒嚼才可以吃，分蹄不倒嚼，倒嚼不分蹄，或者是已经死了的物，你是多好的东西不可以吃。那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是不洁的？这个在圣经保罗书信里告诉我们，啊，另一个福音。别的福音，加拉太书第一章啊，讲到这加拉太人很快的就离开了保罗所传的那个福音啊，就随从了别的福音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啊，零后十一章也提到是什么呢？啊，是另一个福音，另一个耶稣，另一个圣灵。保罗，如果你们接受就罢了，就不能接受。保罗很厉害啊。如果你们所领受的不是我向你们所传的，他们所传的也不是你们今天呢所听得到。保罗说他就要受咒诅，所以我们不能随便。什么福音呢？哎，讲的福音是另一个时髦的道理，新鲜的道理，流行的道理。你信耶稣啊，你发财，你成功啊，这个就是别的福音，这就是不洁之物。因为吃的意思就领受的意思，领受，是吧？我们要领受什么？那纯正的福音，保罗说呢，纯正道理的规模你要守住，那至圣的真道你要守住，所以不可以吃，所以这是非常严格的，不可以就是不可以。那么底下呢，你被怀孕是你的儿子，底下对儿子的要求，所以下面就告诉你，这个生孙生下来就做哪些人。而且后面也提到直到死都是哪些人，就是说终身啊，把他分别为圣，做哪些人，这样的人是士师，是领袖， 救以色列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。所以拿西尔的意思就是啊，离俗归神，离俗归神。今天我想神要兴起，今天你我是生产妇人，你我应该做时代的男孩子。这个男孩子有属灵的权柄，要管辖列国，把仇敌的权势好像摇将的瓦器把它打得粉碎，那你就要分别为圣。所以讲来讲去，生产妇人男孩子本身是最要紧，要圣洁，要圣洁，不可以剃他的头啊，一个头是神同在的一个记号。所以后来三村失败就在这里，头发结果告诉了这个秘诀是神的同在，头发一剃，耶和华离开了他，所以不能剃他的头。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，归神呐、啊，做哪些人。那么对母亲的要求也是对孩子的要求，有什么样的母亲一定有什么样的孩子。你看有这个这样的一个好的哈拿，就好的撒母耳的产生。摩西的母亲是怎么样的潜移默化的带领，如羊从小带领这个摩西，以及摩西长大了他不肯做法老什么女儿之子，做王，王的继承人他都不肯，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。这就是男孩子的意思，是吧？所以脱离非人手，底下妇人很高兴啊，马上告诉丈夫。第六节大家看啊，第六节就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，他的相貌像神的使者的相貌，那一定是荣耀发光啊，甚是可畏，满有威严。我没问他从哪里来，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字告诉我，却是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，就这么清清楚告诉。一般人生儿子就生儿子的了，哇，这件事你可不一样，谨慎听命，做有资格的生产妇人，完全分辨为生，是吧？告诉我啊，爹说，他就把这个都告诉了丈夫，亲家浓酒都不可以喝，一切不洁净我不可以吃，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，大家看见没有？所以今天我们既然已经是分辨为生归给神，从出胎到死，我们现在活着，你不管你多衰老，你是什么分别为圣的，从出胎一直到死，是吧？必归神做哪些人，这就到七节为止。哎呀，这妻子很高兴，她听得很清楚，她告诉丈夫。那马诺亚怎么呢？马诺亚想，哎呀，你蒙了恩我也要啊，啊，他落后一步了啊，所以这弟兄要好强一点的 啊，你看怎么样？他马上祷告求耶和华，主啊，求你再传什么差遣那个神人到我们这里来，好指教我们怎样带着将要生的孩子。那意思说，你告诉了我的太太，我也想直接知道。哎，他蒙恩，我也想蒙恩，好不好啊？很好啊，是的。结果你看，神应允了马诺亚的话，神有没有答应啊？答应啊，你祈求就得着嘛。结果呢？结果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，神的使者又到了他那里。到谁那里啊？还是到妻子那里？你说这什么原因？那丈夫祷告的吗？你干嘛呢？你又忙了，又忙了，又自己不知道干什么呢？是吧？一个没有跟妻子在一起，一同好好祷告、敬虔、等候；一个呢，人家妇人在哪里啊？正坐在田间。所以我们要习惯于喜欢常常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这个地方也不一定很大，像我们这个三楼啊，挤到一个小旮旯去吧，或者就在你的床上，那是你的田间，他正坐在那里，在默想，在安静，恩典就来到了。你还跑来跑去，又坐车，又开车，又忙碌，又打电话，又没完。上帝说：“我想跟你说话，你都不安静，我怎么跟你讲？”所以找不到你，马诺亚在哪里啊？还是找太太吧，还是找到了马诺亚的妻子，等于这个妻子啊，是第二次得到显现，得到显现，他正坐在那里，所以让我们坐。啊，那个玛利亚，打破玉瓶的玛利亚。他经常坐在哪里啊？坐在耶稣的脚前，安静，好好听，这是上好的福分。大家记住，啊，这一件事情让玛利亚抓住了，其他大使徒都没抓住。啊，我们喜欢工作，我们不喜欢退休；我们喜欢忙忙碌碌，我们常常不喜欢安静。你这个安静是个很大的恩典。 我常常受环境的影响，因为环境不安静嘛，这个信徒那个信徒，这个是那个是，其实还是自己的心不安静。我讲最要紧的，我们的心要安静。主耶稣怎么说？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你可以到我这里来。没有安息满足到主面前，你最忙碌的时候，你坐着车你也可以，那车跑得快，你心里别跟着他忙，是不是？你安静，你闭上眼睛，你坐那，哎呀，神的使者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她丈夫却没有同在一处，这明明讲，夫妻要常在一起，一同来寻求主，不是一块看电视，一块来玩乐，你看没有？他别说没有同他在一处，妇人就急忙跑过去，赶紧告诉丈夫。这妻子很好啊，她是喜欢跟告诉丈夫，赶紧告诉他，快来快来快来，让他告诉他，那一天呢，到我面前那个又向我显现了，你不来，你看马上要起来就跟我想，你得跑得快极了，赶紧跟着走，起来跟着妻子，跟随他的妻子。所以你为什么要跟随妻子呢？因为你落后了一步，是不是？神没有亲自向你显现，现在快点赶上来，就到了那人跟前，对他说：“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？”他说：“是我。”真是神的恩典！你看看这个使者还在等着他呢，真的，神巴不得我们都蒙恩呐，妻子蒙恩，丈夫也蒙恩呐。我们这里很多夫妻的，是不是？你要跟你丈夫在一起，一同寻求明白神的旨意，而不是你管你，他管他。所以姊妹走前的呢，不管丈夫他爱主不爱主，不要紧，马马虎虎，是不是？巴不得他也蒙恩呐。你看这个妇人多好，又赶紧去叫他，他就来了。问他是我。马拿雅说：“愿你的话应验，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？”他问，是吧？这很好啊，你要问呢，是不是？我太太亲自得到显现，我也愿意告诉我，是吧？这个很好。耶和华的使者又对马诺亚说：“我告诉妇人一切的事，他都当谨慎，是吧？听话跟谨慎听话，我想这不是一个意思。那听话就得了，为什么说谨慎呢？要谨慎，要战战兢兢的听，要100%的听，要不加不减的听。”不是马马虎虎的听，我们都听，其实我们常常一个耳朵听，没有两个耳朵听，要谨慎。爹又说一遍，葡萄树所结的你不可以吃，清酒浓酒你不可以喝，一切不洁净物也不可吃，还说不可吃不可喝。吃喝的意思也代表我们领受的意思，你领受的是什么道理是什么样的学说，是什么稀奇古怪的？现在你去上网了，什么都有，有好的，有坏的，有纯正的，也有不大纯正的，有啊。所以我们要选择呀，我们要选择，我们最近我们听了一位神的仆人做见证，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教训。他说在东北某一个地方，原来呀几万人这教会好复兴啊，一两万人这么多人聚会，好复兴复兴。他说最近这几年你猜怎么的？连1000都不到，哎呀，你看看，一下退到这里。所以他说，你们以为中国教会现在非常复兴了啊，后退的光景，原因是什么？开头说这么多人呢，几万人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讲道讲的，他们感动的不得了啊！哎呀，你们好好爱主啊，信耶稣啊，一定发财呀！开店呐，开厂啊，一定生意好啊，病也会好。那么大家都来了，哇，都来。那过了几年，这生意又不大好，这病没好，他都死掉了。就以为这上帝也不是真的，这样的道理你看看，不是开头很好，后来不好了。这不是耶稣不好，也不是这个福音不好，这个别的福音掺杂了就不好。真的，有些教会冷淡的是这个原因，但不都是一样的原因。那有的就是爱世界了嘛。为什么爱世界？那么信耶稣跟不信耶稣也没什么两样嘛。看看那些早信耶稣的，也不过如此嘛。他也一天的发财，他一天也是爱世界。那么我也跟他差不多嘛，就得了吧，何必怎么样的一句一字的这么顶顶正正的，就这样的马马虎虎了嘛。所以教会冷淡，教会就不复兴。真正的复兴不是这样的复兴，是谨慎的听命呐、啊， 谨慎的听命，是吧？所以这里又强调，凡我所吩咐的，他都当遵行。这就是第一段，啊，二节到十四节，告诉我们，啊，要怎样的做一个生产妇人，真正是不能吃的不吃，不能喝的不喝。一个是加拉太书第一章，啊，第一章六到九节，我们自己看看别的福音。一个是零后十一章第四节，保罗说三个令，另一个耶稣，另一个福音，另一个灵，你们不能接受。如果你接受就罢了，意思就完了。你看保罗是这样的警戒，就是免得我们去吃不该吃的东西，不洁净的，这都是不洁净，在主的道理以外另加上的东西不洁净。给我们再看十五节到二三节，这段就是马诺亚夫妻向神感恩奉献，蒙神悦纳。你看祭奠也是这样，蒙显现以后，总想有一个机会来感谢，要献上礼物。他们献的是一只小羊羔，我们什么也没有，就一只想念小羊羔，是你的命，是你最宝贝的，你愿意不愿意献上呢？我们看十五节，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：“求你容我们款留你，啊，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，羊羔都是小的意思，一只。”因为的使者对马诺亚说：“你虽然款留我，我却不吃你的食物。”你看这里这一段非常有意思，他不吃的原因是什么呀？你要献给耶和华，使者是使者，耶和华是耶和华，他非常占地位，是吧？我不吃，啊，你若预备燔祭，就当献与耶和华。燔祭就彻底奉献，爱火焚烧啊，彻底奉献，爱火焚烧。完全破碎的意思。原来马诺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，啊，这使者很占地位。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：“那请你的，请将你的名字告诉我，啊，总要知道你叫什么呀，我好尊敬你啊，啊，你到这里那个什么啊，告诉我，到你话应验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好尊敬你，啊，那么你看怎么回答？十八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：你何必问我的名？”我名是奇妙的，其实没有告诉。那你要真正形容词，我的名是奇妙的，你去看英文，是隐藏的。作为耶和华的使者，在旧约里，使者的名字都不告诉人，为什么？隐藏自己，啊，也就是告诉耶和华，你不必问我的名，我名奇妙。原来奇妙是隐藏的意思。接着耶和华的使者就对他说：“你何必问我的名？我名是奇妙的。”十九节啊，马诺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，素祭山羊羔也是预表我们的主为我们牺牲做燔祭，素祭也是代表主在世上为我们靠圣灵遵行父的旨意，素祭就能细面了，把这个麦子磨细了，然后成了面，然后献上，啊，而且献上油。结果呢，就告诉你要把这两样啊，在磐石上献与耶和华，啊，你要献上，啊，所以他们献上，这是感恩的奉献，啊，一种回报感恩。你这样的向我们显现，我们向来都没有儿子，现在你这样恩待，所以有感恩呐，啊，感恩的心，献上礼物，啊，我们也应该这样。你蒙了恩了，哎呀，有的人在马尼拉的大会，哦，或者在哪一次大会蒙了恩了，要有感恩。要有表示，啊，向神回报。实在真奇妙的是，马诺亚和他妻就看看什么，看见了，哎呀，火焰从这个祭坛上就烧着了，烧着了，而且还上升。啊，哪里有燔祭，哪里就有火焰，哪里有悦纳的燔祭，应该说蒙悦纳的燔祭和素祭，就彻底的献上了，甘心献上了，看这样献上的就有火，这个火神悦纳的火就燃烧起来了，就很自然，不用你点火的，啊，这个火就淋到了，从坛上，啊，就淋到了他所献上的一切，而且这个火呢上升，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就升上去了，使命完成就回去了，就不见了。那这是完全隐藏，所以到二十节为止，是吧？这个就是马诺亚他们的奉献，看见是怎样的蒙神悦纳。二十一节，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诺亚和他妻子显现，为什么？已经显现了， 一次两次显现，都这么清楚，而且他们所奉献的也蒙悦纳，这也是一个显现，是吧？火都燃烧起来了，马诺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，就是这些事情领导他们亲眼看见、亲身经历，才知道这真的是耶和华的使者。马诺亚就对妻子说了：“我们必要死，因为看见了神。”啊，你看基甸不当时也是这样吗？哎呀，我敌见了耶和华了，不得了，我亲眼看见了。你看看这妻子这个信心、这个灵性啊，就比丈夫高一点，是不是高一点呢？大家看啊，你看二十三节，妻子怎么说？他妻子就对丈夫说：“啊，耶和华若杀我们，必不从我们手里收纳燔祭和素祭。上帝都悦纳了，你还害怕？是不是？哎，这都印证了嘛，是吧？也并不将一切的事指示我们。他这么清楚告诉我们，是吧？我们不会死。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，意思说，假如他要杀我们，他根本不会理我们，是吧？也不会悦纳我们啊。我们奉献，他也不会怎么样的这么喜悦的命印证。”所以这叫信心啊！我们不是看见才信，我们就真知道这是信心，是吧？所以这一段呢，对这个、丈夫一个勉励吧啊！他吓坏了，哎呀，不得了，要杀我们！所以我们有的说，因为信心不够，恩典领导，你以为祸患领导了，这是恩典呐、这是恩典。恩典怎么领受？信心来领受，信心来领受。最后。24、25两节，这两节就母腹中分别为圣，蒙拣选，蒙赐福，谁呀、申孙，申孙就生下来了。24、25，后来夫人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申孙。申孙的意思是强壮、超越的，像太阳要发光啊，是强壮的，他真强壮，力气比谁都大，啊，真赐福的。而且特别提到神赐福，不但赐福，而且神的灵感动他。这个原文的意思，神的灵从那时候开始就开始感动他。什么时候？在马哈尼旦，马哈尼旦原文的意思就是在旦的营里，营盘呢、他可能受训练的吧，是不是？当他在旦的营盘的时候，就是在索拉和以实陶中间那个地点那个地方。怎么样？耶和华的灵开始感动他，应该这么翻译，开始就感动他。但是我们查考一下，一直到16章为止啊，神的灵大大感动申孙只有三次，只有三次。到16章神也不救他了。你喜欢躺在丹尼拉的膝盖上，哪个在救你？你已经就等待着被人克制，被大淫妇得到。以后神的灵不就曾经三次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，但是只有三次。但是这一地方呢，告诉我们神的灵开始感动，应该天天被圣灵的感动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天天活在圣灵里面，但是不是？从后面我们从14章开始，申孙是不是？一面是救什么呀？救以色列百姓脱离非利士手，一面自己越掉越深，堕落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情欲不死。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请看第十